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第22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一书，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一书3:4-4:6，约翰一书3:4-4:6。德仁打算用六讲来解释约翰一书，今天是这六讲当中的第四讲。3:4-4:6，在新约学者 D.A. Carson 的分段里面，把它下了一个标题，叫做三个试验。基督徒对自己可以测试一下，从哪三个角度来测试呢？第一个是3:4-10的上半段，道德的试验。第二个试验是3:10-18，社会的试验。第三个试验是4:1-6，教义的试验。其实在基督信仰群体里面，我们不管是邀请讲员，或是对自己，或是对从别的教会来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试验。当然这个试验不是敌意的试验，而是出于善意的，希望这个基督信仰的群体是一个不被污染的群体。道德的试验、社会的试验、教义的试验，而这三个试验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德仁要说的。而本次研读经段的中间3:19-24是一段插入的句子，它的功能有好多种的立场的说法。德仁认为这段插入的经文是提到，若是我们爱弟兄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安稳。为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说明。首先我们就先来看3:4-10上半段，这所谓道德的试验。3:4，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第四节很清楚指出，所谓圣经当中的罪，不是指的比较基本的违反国家的法律，而是违背律法，违背神的话。这就是罪这个字 hamartia 它的意思。许多人特别用一个图像来说明罪这个字，就是没有射中靶心。我们在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那就是罪。那么靶心是什么呢？靶心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这也是有很多人他们会说，我没有去违反国家的法律，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说我是一个罪人呢？因为圣经当中的所谓的罪，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定义的，而是凡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接着第5节，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五节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的第一次再来，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救赎，是为了除掉人的罪，而他自己本身也没有罪。如果一个人数学不好，你找一个数学也不好的人来教你数学，那是白搭了。你必须要找一个数学很好的，最好是考试都考100分的，他来教你，哇，名师出高徒。如果耶稣自己有罪，他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他何德何能能够来拯救我们呢？但是正是因为他是神，他是全然圣洁的，他并没有罪，所以他有资格来除掉人的罪。我们看福音书，耶稣在地上的一言一行，动静起坐，我们真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凡事顺服神，遵守神的律法。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我提过 mano， 住这个字是密连的意思，和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和神有好的关系的基督徒就不犯罪。这所谓的不犯罪呢，指的是不惯性的犯罪，或是不继续犯罪。因为犯罪这个希腊文在原文当中的时态还有语气是现在式的直说语气。这现在式指的是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是一种持续不断而且习以为常的状态。因此这里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指的是不是说不会犯错，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犯罪。可是呢，一个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督徒，他不会怎么样，不会持续不断的犯罪，不会习以为常的犯罪。我们会跌倒，会软弱，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会提醒，可是我们不可能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却惯性的，却习以为常的，却继续不断的活在罪的一种状态。第六节下半句，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在第六节所谓的看见，所谓的认识，指的不是表面的看见，不是表面的认识，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一种属灵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呢，在这里这个动词 horao 看见这个字，它所着重的是这个对象的出现，然后人有一种洞察力来领会。而认识这个字呢，指的不只是理性上的认识，更是一种经历的一种领悟与体会，它指的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当然，凡继续活在罪中的，习以为常的，过着罪的生活的，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无法说他是见过神、认识神的人。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Technia， 小子们呢，孩子们呢，好像是一个爸爸对孩子的一种关怀，一种亲爱之情，一种提醒，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常提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本身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用管行为。因信称义指的是一种法律上的地位，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在法庭上，魔鬼是控告者，可是法官却宣布我们无罪，当庭释放。可是我们无罪当庭释放之后，不是去继续犯罪， 而是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这就是所谓的行义，行义的才是义人，义人必因信得生。可是什么是信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属魔鬼这词在原文有三个字 ,ek, tu, diabolu。它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像是所谓的像魔鬼。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属魔鬼意思不是说这些人是魔鬼所生的，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魔鬼不具有创造的能力。人成为所谓，待会儿下文会提到，人成为魔鬼的儿女，不是因为魔鬼的作为，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动作行为举止像魔鬼的时候，有其父必有其子，因为我们像魔鬼，所以就证明了我们不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像神的，反倒是像魔鬼。所以基督徒活得越久，应该是越像谁呢？越像基督，还是越像魔鬼啊？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因此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不犯罪是不继续犯罪，不惯性的犯罪，不习以为常的活在犯罪的状态，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这不能犯罪是不能继续犯罪，不能惯性的犯罪，不能习以为常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我刚才说过，我们都是神生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有人是从魔鬼生的，魔鬼不具有创造的能力。在这里，谁是魔鬼的儿女，指的是那种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观念，像魔鬼。接着经文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思考一下，我们是属神，我们是神所生的，应该要像他。可是我们究竟是像谁呢？是像神还是像魔鬼？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节到十八节是社会的试验，在分出哪一些人是神的儿女，哪一些人是所谓的像魔鬼，属于魔鬼，魔鬼的儿女之后，三章十节最后一段话一直到十八节，约翰就把重点转向了实际生活的层面。刚才提到第十节的中段说的，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么不行义就把它限缩在不爱弟兄这样的一个层次上。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开始一段社会的试验。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教会是另外一种社会，而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社会呢，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其实十一节之后 也很适合大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信仰的试验与反省。很多时候在大的教会当中呢，我们去聚会，然后就散会了，没有肢体的关系，没有彼此的相爱的机会。其实呢，这就通不过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的试验。所以得人鼓励，如果你的教会是很大的教会，你一定要加入小组，在小组当中与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其实这所谓彼此相爱是命令，我们先前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就已经提到了，它是一个旧的命令，也是一个新的命令。之所以是旧，是因为旧约的利未记就已经提过了，要爱人如己。新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新的诠释，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在旧约爱人如己那个人，那个希伯来文其实原文是邻舍，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也重新诠释了谁是我的邻舍，我又是谁的邻舍。此外，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生活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典范。这也是为什么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新的示范。回到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约翰提到了在旧约当中的一个负面教材。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在创世纪第四章里头第二节提到了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之后提到该隐他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亚伯呢？亚伯不一样啊，亚伯把羊群中头生的，而且是把羊的脂油，脂油在旧约代表的是最好的，献给神。两个态度完全不同。经文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悦纳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很生气了，结果神看到该隐态度不好，就赶快呢告诉了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意思是希望该隐赶快悔改，要好好处理你的态度，神给你机会。没有想到该隐怎么样呢？该隐没有悔改，他最后竟然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也给约翰的读者一个提醒，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甚至于恨弟兄嫉妒弟兄，你要赶快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也许约翰的读者已经经历到外面社会非信徒开始恨他们、排挤他们、欺负他们，但约翰说不要以为稀奇，因为社会就是这样子，可是教会不能够像社会一样。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出死入生好像是一个移民一样，我们从社会移民到教会，在社会的那种生活方式呢，结果是死，而在教会呢，是永生，是得生命。我们需要从社会移民到教会，要在教会当中啊，活出一种新的社会的文化，那个文化就是彼此相爱。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从法律来看，恨人和杀人是不同的，恨是一种内在的态度，杀人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可是这个是 世界法律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说，其实恨人就是杀人。神把内在的态度与外在的行为画上了等号。其实我也不讶异，因为就诚如我们先前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所说的，违背律法就是罪，哈马提亚，好像射箭一样没有射中靶心，在神看来都是一样。接着16节，约翰指出一个爱的最高的标准之典范，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但也许你会说，哇，标准这么高我达不到。没有的，其实爱的效法不必在轰轰烈烈里，但在日常生活中。接着17节18节，约翰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如果爱爱爱只在嘴巴上面说，那是不诚实的，因为怎么样呢？光说不练。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着道德的试验还有社会的试验之后，是一段好像是作者特别想到一群比较敏感的基督徒。三章19节到20节，约翰提到，如果我们爱弟兄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了。19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在这里可能约翰是要解决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良心呢，可能过度的敏感。诶，到底我是不是属神的呢？约翰就说，有三个证据来帮助他们评估，可以来解决他们良心过度敏感的问题。第一个证据就是呢，如果你有彼此相爱的表现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了。接着第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约翰鼓励那些基督徒他们有过度敏感的一种问题，就告诉他们说，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良心过度敏感，但怎么样呢？神比我们这个敏感的心还要大，指的是神的赦免。神他会赦免我们的，只要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并且知道一切。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21节是在20节的前提底下，因为神的赦免这么大，我们认罪悔改，而且知道神已经悦纳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一切祈求的都从神得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你要信得过神，不要过度敏感。如果你已经按主的旨意顺服了神，那么我们就要信靠神，我们的祷告也会蒙神所应允的。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说过这个住是密连的意思。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里，如果你有 过度敏感的良心的这种问题，有三个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在主里面。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表现；第二个是，神的赦免是大的，我们只要悔改，遵行主的旨意，对主信靠，主听我们的祷告，这也是一种证据。第三个证据就是圣灵，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他会提醒我们，也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接下来四章一到六节是教义的试验。很有可能约翰的读者面对了诺斯底主义者，或是克林陀主义者，或是幻影说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在这里就提出了教义的试验。当有人来到教会，特别当时的教会有很多人受到异端的影响，进来的人如果他说他也是信徒，你必须试验他，必须问他一些问题，当然也包括外请的讲员。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啊，这一切的灵指的是一切被灵所感动的人，可能是一些讲员啊，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第二节，凡灵啊，凡是被灵所感动的这些讲员啊，你要问他们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如果是的话呢，是出于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不是那些什么克林陀主义啊，诺斯底主义啊，或是幻影说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呢，用这段经文来赶鬼，基本上他是不了解约翰一书在说什么。其实魔鬼是说谎的，他会不会骗你啊？你赶鬼，你为那个人祷告，他被鬼附，你赶鬼说请问一下你里面的那个灵啊，你信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他可能骗你的说是啊，他也相信啊。因此通常的人都会推荐怀疑有鬼附的弟兄姐妹就先去看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先判断他是不是因为神经的问题，因为生病的问题，也许吃药就可以解决了。因此不要随便帮人家赶鬼，更不要引用约翰一书第四章作为赶鬼的依据与方法。好，第三节就说，如果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么他就是 Antichristos， 就是敌基督的。这边敌基督指的是拥有错误的基督论的那群人。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这胜了他们意思是没有被骗去，没有被拐去，没有被诱惑去，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没有被敌基督的群体给成功的欺骗，我们得胜了，也不要骄傲啊，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圣灵指教我们，帮助我们。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这世界指的是跟罪有关的人事物，我们先前就解释过了。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在这里看到一个所谓得胜的基督徒，是懂得分辨的基督徒，懂得分辨何为假教师的教导，何为神的真理。从这个角度，你我也可以来思考一下这教义的试验，我们是否都是得胜的基督徒呢？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